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大家好，欢迎回来学习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31课。在这节课上，它是关于拯救的内容。你们可以跟随本课阅读出埃及记第12-13章。首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能说说自己对父母或者祖父母犯错之后的感觉吗？也许是你们打碎了什么东西却没有告诉他们，也许是你们心里一直不尊敬他们，你们和他们之间有一道隔阂，有些东西阻止你们和他们关系密切，可以说你和他们并不合一，你们没有处在良好的关系，因为每一次你看着他们或者与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自己的错误。但是我也确信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重新修复关系，知道在你们和父母之间没有隔阂是一种很棒的感觉，你们能感觉到与他们的合一。我说的这些会与一个圣经词汇赎罪有关，我们将在这个故事中来解释赎罪这个词。让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故事。这是傍晚的时候，埃及的太阳正在下山，空气变凉了，这里很安静，你们听不到孩子们互相大喊大叫，没有狗在吠叫，什么声音都没有。在埃及，人们开始准备要睡觉了，但在歌山地，以色列人非常忙，牛群都被聚集在了一起，仿佛他们已经准备好踏上行程，百姓正忙于照着摩西所给的指示去做。每一位父亲都从他的羊群中取了一只羊羔，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羊羔，而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只，无瑕疵，无花纹，无残疾。他4天前就已经选好了这只羊羔，现在他刚刚宰杀了这只特别的羊羔，血液被收集在一个碗里，羊羔正在火上烤着。是的，没错，他们正在做饭。在那边，一位母亲正在做一些无酵饼，他还准备了一些用来蘸饼吃的特制的苦草汁。但现在我看到这位父亲拿了一小捆树枝和树叶，一束牛膝草和那碗血，他会用这个做什么呢？来吧，儿子，他说，这能保护我们。怎么保护呢，爸爸？保护我们免受什么伤害呢？儿子问道。这位父亲走到门口，他看了看外面，在邻居的家里，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歌山的各家中，父亲们都拿着牛膝草和血，把血抹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是不是有人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就会保护他们呢？但有一位父亲则坚定而勇敢地抹上了这血，感谢上帝在那天晚上对他家人的保护，他知道他们会很安全。另一位父亲的手在颤抖，他虽还不明白这怎样能保护他们，但他相信并且遵守了摩西的指示，把血抹在了房子的门框和门楣上。在每一所房子里，其他的家庭成员们都在观看， 感觉这事既新鲜又特别。房门关上了，问题又来了，保护我们免受什么伤害，爸爸？今晚上帝灭命的天使要降临，而且每个家中投生的都要死去。大儿子听了非常害怕，我会死吗？不，儿子，我们待在有血的门框后面是安全的，当天使看到血迹的时候，就会越过我们的房子。于是这一家人穿着鞋子围在桌旁，他们手里拿着他们的杖，就好像他们准备要长途旅行一样。他们静静地吃了饭，他们必须吃掉所有的食物，剩下的食物必须全部烧掉。是的，我们的上一个故事是关于十灾的，但是在第十灾到来之前，摩西得到了上帝的一些指示，摩西随后把这些话晓谕给以色列人。是的，在今晚，上帝对法老的神圣愤怒将会临到每一个家庭。在午夜，灭命的天使会横扫歌山和埃及，这位灭命的天使会带着从上帝而来的惩罚临到每一个家庭。在所有的家庭中，投生的儿子都要被杀了。埃及的各家各户现在都在睡觉，他们不知道将要临到他们的惩罚。灭命的天使会经过歌山吗？是的，因为那里的人也是罪人。但是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各家的门框上都沾有血，他们在这血的后面是安全的。在歌山，死亡不需要临到头生的，因为死亡已经临到那里了。羊羔被杀了，在这血的后面是安全的，有一只羊羔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而死了。但是在埃及，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在各家各户，甚至是在法老的王宫里都有哭声，我的儿子死了。每个家庭都遭受了上帝公义的惩罚。埃及人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惩罚会临到，上帝已经使用各样的灾向埃及人多次发出警告。他们去到歌山见以色列人，并且叫他们离开。你们快离开吧，他们哭了，你们收下我们给你们的所有贵重物品，只要你们离开就行，否则我们都要死了。是的，法老已经说他们可以离开了，拯救终于从上帝那里临到了。在雅各带着70人来到埃及的430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大约有200万人为了自由而离开，每个家庭每个部族都开始迁移，男人们赶着牛群，驼队驮着他们的财物，所有人都上路了。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夜晚，每年春天，他们都会守节来庆祝或者纪念他们从埃及获救的那一夜，这节被称为逾越节。这个名字提醒人们，因为那血的缘故，上帝灭命的天使越过了他们的房子。我相信你们对于这第一个逾越节有一些问题。在许多方面，这个逾越节描绘了主耶稣以及他生与死的价值。为什么从羊群中挑选的羊羔必须是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呢？主耶稣的其中一个名字就是上帝的羔羊，他是纯洁无罪的。在圣经中，他被称为无玷污的羔羊。至于那血又是如何？在这个故事里，血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一家人只是把那碗血放在门外的地上，会怎样？或者放在房子里一个特别的地方，这样就足够了吗？不，这血必须洒在门框和上面的横梁上。他们必须清楚地展示它，就好像他们在说，我们知道我们和埃及人一样死在这房子里是应得的，但我们相信这血的大能能够救我们， 我们必遵守我们上帝的命令，并且我们要完全倚靠他。当房屋的门关闭后，住在里面的家人不能看到门框上的血。你能想象一下，家中的大儿子可能会问父亲：“父亲，能把门打开吗？我想看看门框上的血是否还在那里，我们今晚能不关门吗？”我猜想父亲可能会给出这样的回答：“我亲爱的儿啊，我知道你想看那门框上的血，但是让上帝看到那门框上的血是最最重要的。”那么在房子里呢？他们为什么要吃那只羊羔？他们能不吃它吗？不行，那只羊羔，那顿饭必须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来自这食物的力量。今天也是，基督徒必须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他们必须从上帝的羔羊那里领受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关于这个节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只记住一部分，请记住，这是对主耶稣之血的拯救大能的特别描述。这个故事中令人惊奇的一个部分是，甚至在拯救临到之前，摩西就从上帝得到了关于他以后每年怎样举办逾越节的指示。这将是对这场尚未发生的伟大拯救之举的纪念。每年的逾越节会像这第一个一样，以色列人要吃烤的羊羔，他们要吃无酵饼，并要蘸着苦菜汁吃。他们要唱赞美上帝的歌。每年都会有更多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个节期如此特别？答案是一样的，这个节是为了纪念我们是上帝的百姓，他借着这羔羊的血在埃及拯救了我们，我们就是这样从奴役中获得自由的。让我们回到正在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你们知道有一些埃及人想要服侍以色列的上帝吗？他们就和以色列人一同离开了。如果他们受了割礼，他们就可以参加逾越节。这是很奇妙的，因为这意味着有救恩可以赐给那些不属于以色列民族的人。救恩不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这是圣经中一个早期的福音信息。希望最后这句话能帮助你们明白逾越节的故事是怎样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很重要的，即使我们不再庆祝逾越节了。让我们首先快速了解为什么基督徒不再有这个逾越节，其次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只羊羔和这血为何是这个故事中真的很重要的部分，第三让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这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的联系。首先，为什么我们不再有逾越节了？你们知道，当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和父母一起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吗？还有，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吃了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的筵席总是指向耶稣基督，并且把他和真正的逾越节羔羊联系起来。哥林多前书5章7节清楚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献祭了。在他将自己交付钉在十字架上之前，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要在主的晚餐中纪念他的死，因此按照基督的吩咐不再举行逾越节，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每年举行几次主的圣餐。其次，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这血和羊羔在这个故事中很重要。血在这个故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不把羊毛挂在门上呢？为什么是血涂在门框上？让我们更加仔细，并且稍稍放慢速度来查看。还记得你们跟爸爸妈妈吵架吗？ 你们感受到了那种破碎的关系吗？你们是怎么修复好它的？也许是通过道歉的话和顺服的行为。现在你们和你们的父母再次合一，当这发生时真是太好了。但用这个例子去解释圣经中的这个真理是不足的。我得用一个你们已经知道的故事来把它说清楚。你们能想象亚当和夏娃曾经与上帝的关系吗？完全的，纯洁的，能同上帝说话，认识上帝，从不犯罪，这就是原本的样子。但是当我们犯了罪，生命以及那完全的关系就被毁了，而死亡也就来到。我们还破坏了上帝的创造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向上帝道歉来修复这一关系，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罪赎罪。还记得亚当和夏娃为他们自己做的无花果叶的裙子吗？他们不够好。发生了什么事呢？上帝来了，有一个动物被杀了，血流出，上帝用兽皮为亚当和夏娃做了围裙。现在你们已经被遮盖了，上帝怜悯地提供了一个无辜的替代者来代替亚当和夏娃为罪付出了代价。这血意味着动物的生命代替亚当和夏娃的生命被取走了。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它需要用血、用生命来偿还。在旧约中，使用无辜动物的血偿付罪的赎价，这显明罪需要以血付上代价。在旧约中，上帝允许罪得遮盖的方式是献上无辜动物的血为代价。你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吗？就是在第一个逾越节中，被献祭之羊羔的血意味着羊羔的生命已经被取走了。上帝会接受这只羊羔的血作为对那所房子里的人们罪恶的遮盖。当天使看到这血的时候，他们就会越过去，使那所房子里的人免受他们应得的惩罚。最后，当主耶稣的血流出来的时候，最完美的形式就呈现出来了。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没有瑕疵的羔羊。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中，我们了解到，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并且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中，我们了解到，我们得救不是凭着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这血指的是需要为赎罪付出的代价。第三，这个故事对你们年轻人也有一个教训，我认为它可以教导你们来问关于圣经的问题。你们能读一读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吗？在那里，以色列人的儿女问他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不要害怕提问题，主耶稣在他还是个少年人的时候也这样做。提一些关于教会、关于圣经、关于上帝、关于悔改以及接受一颗新心的意义、关于洗礼、关于主的晚餐的各种问题。在这里，以色列父母被吩咐去回答这些关于逾越节的问题，并且教导他们的孩子这个节日的特殊意义。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告诉他们的孩子，当他们从前在埃及的时候，上帝使他们得救的奇妙保守。他们还要教导他们上帝带他们出埃及的奇妙救恩。我可以听到一位母亲正在对她的女儿说，听着，撒拉，你的祖父母曾经在埃及为奴，但是上帝用很多方法拯救了他们。上帝还降下所有这些灾祸来说服法老放我们自由离去。 因为埃及人不容你的祖父母离开埃及，上帝就取走了埃及人各家里头生的性命。但是上帝却拯救了我们，他又赐给各家一只羊羔，是这羊羔的血保护我们家中头生的，否则那就是你祖父的性命被取走了。我们的命是欠上帝的。我们已经讲到了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已经知道这羊羔和这血是怎样指向基督的，我们已经知道借着信心在羔羊之血的后面有安全和救恩，以色列百姓必定非常感恩。在我们的下一课上，我们要学习上帝对抱怨之人的耐心。